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看空中主日学研读启示录。在这一节里面呢，我们会看启示录的第三章七节到十三节，也就是复活的主给亚细亚的第六个城市的教会的信息，是腓拉铁非的教会。在进入经文的以前，我们还是一样的看看地图，了解一下腓拉铁非的地理所在。这个地图对我们来讲已经不陌生了，我们曾经看过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今天呢，我们来到腓拉铁非，是在几个教会的几乎的中央。在七个的城市的里面，腓拉铁非的历史呢是最短的，没有像其他的城市的历史是那么长。虽然是短，这个城市却有它自己很特别的一个的历史的插曲。在公元前的第二个世纪的时候呢，罗马人想要用这个离间计，婚发腓拉铁非的王还有他的兄弟，希望呢能够说一些是非，使得这个城市里面的王跟他的弟弟呢产生一种的不信任，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机可乘，意思是要他们自己内斗，罗马人可以坐收其利。可是呢腓拉铁非的两个兄弟呢是彼此的忠心守望，不为所动，所以这个城市呢就被称为腓拉铁非。那腓拉铁非就是翻译一个名字腓拉铁非了，这个音呢就是我们中文的腓拉铁非。可是这个字的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兄弟之爱，兄弟之爱。那么今天在有一些地方，像美国有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 就是用这一个名字呢来命这个城市的。所以这个城市背后有一段非常感人的历史，就是两兄弟非常的忠贞于对方，不为外人所诱惑所离间，彼此的守望，这个城市呢得以命名为兄弟之爱之城腓拉铁非。腓拉铁非是西边接这个别加摩以及罗马，按照这个方向呢，去别加摩，再往西走呢，就特洛亚，然后呢，可以继续过了海那边，再往西走呢，可以到了罗马。可是往东边走的话呢，就可以去了撒迪、大树，还有罗马帝国的东边。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腓拉铁非呢，有点像一个门，接着西边，接着东边的这样的一个的门，一个的通道。连接东西两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城市。第一世纪的腓拉铁非不是一个大城，可是它却是有它的地理的位置，它是有它的策略的所在，它是连接东西，所以它是传递沟通各地的很重要的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也不像推亚推拉有各种的贸易，各种的商业，或是说有冶金的事业。它也不像这个的以弗所或是士美拿靠近海岸，靠近港口，有很多经商的机会，贸易的机会。它也不像别加摩是一个祭祀的中心。它是什么呢？它是以农耕种植葡萄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是这个地方呢，常常因为经济不好，也常常遇到饥荒，所以在腓拉铁腓的人，或是说在腓拉铁腓的教会呢，他们是面对相当严峻艰困的处境的。如果说我们要看看今天的腓拉铁腓的话呢，其实呢就更加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了。大家来看看两张的图片，这两张图片呢，遗留下来的呢，都是真的是颓垣败瓦了。这两个图片，第一张就是从空中照下去的，你会看见呢，没有什么留下来的。第二张的呢，是你会看到一些建筑物的存留的一些的痕迹，不过呢，这也是第三世纪的建筑的痕迹，不是第一世纪的，所以第一世纪的腓拉铁腓的遗迹呢，我们可以说没能找到什么。那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有地震。在公元17年呢，就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地震，所以经过的地震，而且常年的地震，很多人不愿意住在城内，所以往城外跑，甚至呢在城的周边外面呢来住。所以在第一世纪呢，有罗马作家甚至这样讽刺腓拉铁腓说，这样的城市怎能住人呢？那是因为贫困，那是因为常常地震，一地震的时候倒塌下来，一地震的时候不安全等等。犹太人在这里呢是非常有势力的，基督徒是少数，饱受种种的逼迫伤害。来到这里呢，我们要稍稍讲一讲西罗世界的犹太人。其实我们在士美拿的教会的情况的时候呢，也已经提及了这个犹太人。在撒迪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在撒迪有一个相当大的犹太的人口的群体，有很大的会堂。也许在这里呢，是时候我们再细看究竟在第一世纪西罗世界里面的犹太人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处境，他们跟基督徒之间那个互动带来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相信如果说能够明白这些背景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经文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曾经说过，对罗马人来讲，当他统治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允许那个地方的人是有他们宗教的自由的。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怀柔的政策，不过也是一个聪明的管制的方法，让当地的人有他们的宗教信仰。那么这些的宗教信仰呢，都是罗马人所知道所熟悉的，意思就是知道怎么样打交道，知道怎么样的配合。这些所谓的古老的宗教呢，是罗马人所认可的。可是如果说有一些的信仰是罗马人所不认识的话呢，罗马人就会采取另外的一种的态度，是边缘化或是说打压等等。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的君王奥古斯都就下令给犹太人自由，相当大的自由。可以说单凭奥古斯都给予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自由，就可以说明了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的社会的地位。怎么样的自由呢？我给大家举几个的例子。第一个呢，是犹太人可以有自己崇拜的时间和地点。你知道犹太人是守安息日的，按照他们安息日的规矩呢，跟其他的人很不一样，这也会大大的影响了一般的生活。那如果说犹太人的群体是占一个不少的数目的话呢，这种影响呢也多少影响当地的社会的。可是如果说是允许犹太人有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自由的话呢，其实也是肯定了他们一种的生活的节奏规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尊重，相当大的自由。所以让他们守安息日，也不仅仅这样子，也让他们可以依照他们祖宗的规矩来吃喝。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不吃很多不洁净 的东西，其中一个就包括猪了。可这个我这些东西呢，在外邦的文化当中都是很普遍的，在外邦的作品当中也有笑犹太人吃东西挑剔的。可是当奥古斯都允许犹太人按着祖宗的传统去吃喝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肯定。除了这个以外，还允许犹太人自己按照自己的规条来处理自己的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讲法是予以他们相当大程度的自治权了，在他们的群体的里面。还有一个，允许他们为耶路撒冷捐献，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允许。因为允许他们为耶路撒冷捐献的话呢，就是说他们可以把钱奉献到耶路撒冷。这个对于外邦的政权来讲呢，是匪夷所思的。因为外邦政权如果说真的要从他们所管制的民族里面拿到钱的话，都是放在税项上面嘛，收税嘛。可是允许犹太人把钱送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对他们的信仰很大的一个的肯定尊重。在这一个的背景之下呢，也许我们就能更好的明白腓拉铁腓的弟兄姐妹们面对怎么样一个处境了。第七节到第九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对应好像是门的这样一个腓拉铁腓，我刚说了这个腓拉铁腓这地理这所在呢，能够贯通东跟西，好像一个门，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一种的位置，用门来说腓拉铁腓呢，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的象征，一个的说法。而不仅仅这样子，而且呢，这个宣告里面呢，也有一个与门有关的钥匙。其实这个与门有关的钥匙的讲论呢，是源自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那个出处呢是以赛亚书的第22章的22节。这里是呼应了启示录的第1章的18节，说主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背景呢，对了解腓拉铁腓的教会面对挑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宣告背后的真正的意思。神审判原本是掌管库房的舍巴拿，嘉许以利亚敬，并且把执掌以色列国的钥匙交给他，是本来是有一个管库房的，本来有一个拿钥匙的，就是舍巴拿，他不忠心，所以神审判他，要把这个钥匙嘉许给另外一个人以利亚敬。这是一个说明一个的转移，从一个不忠心的转到神的仆人的手上。所以这个经文的背景呢，原来的重点呢，不是在于宣教，而是在于神对他的仆人的一种的审判，一种的嘉许。是开了没有人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那个背后的终点，其实原来是在于神怎么样审判，神怎么样的嘉许。基督的宣告呢，说明他是那位真正把握的钥匙的主宰，跟从他的人，相信他的才是真正的子民。所以这里所讲的呢，跟宣教呢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我们一直以来把这个经文看起来都是讲宣教的。我想 把这个经文看得讲宣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也是一个引申吧。这个经文那个原来的含义呢，其实就是讲谁是真正属于神的。基督是真正拿着钥匙的那一位，门的开关只在于耶稣基督。门内门外，谁是属于门内，谁是属于门外，真正身份的决定不是在于种族血脉，真正的决定究竟谁是在门内，谁是在门外，完全在于他是否忠贞的跟随耶稣基督。这样的背景呢，就使得我们明白基督这样讲是对着腓拉铁腓的弟兄姐妹讲的。腓拉铁腓的弟兄姐妹面对种种的艰困，犹太人可能呢笑他们，你们信什么，我们才是神的子民，你看我们多么成功，你看我们多么的安稳，你看我们多么的受到肯定，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神的子民。就在这里，复活的主用以赛亚书第22章这的经文告诉腓拉铁腓的教会，真正神的子民的身份不在于血脉，不在于种族，是在于耶稣基督。他是拿个钥匙的那一个，他是拿真正的钥匙，他开了没有人关，关了没有人开，他是决定谁是在门内，谁是在门外的那一位生命的主宰。第八节说明，在腓拉铁腓的教会忠心守道，坚忍的见证主的名，主为了他们开了一个没有人能关的门。重点是在于开关是在于耶稣基督，可以衍生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观点，可以衍生为一个宣教的机会。可是经文的中心是讲谁是真正神的子民啊，是跟从耶稣基督的。所以犹太人坚持外邦人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甚至讥讽逼迫那相信基督的外邦人。在基督拿着钥匙这样的宣告之下，他们是错误的。他们以为犹太人是确保神子民身份的入场券。基督的宣告是，他们以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蒙爱的子民。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知道蒙爱的子民跟血脉种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就逆转了以赛亚书60章14节的图画了。以赛亚书的60章14节的图画是什么？在周末的时候，外邦人都流归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面前，在他们的面前学习上帝的话语。可是在新约里面逆转了，在耶稣基督里，犹太人要来到耶稣的跟从者的前面，知道他们是蒙爱的一群。神的子民的身份跟你的背景，跟你的种族，跟你的血脉，跟你的社会的阶级完全没有关系，只在于你是不相信，你是不是跟从耶稣基督。主继续的这样子勉励腓拉铁腓的教会，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们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在腓拉铁腓的教会经受的艰困很多，不振的经济，频密的地震，饥荒，犹太人的逼迫，外邦人的拒绝，可是他们始终是在主的保守之下度过。腓拉铁腓的教会，他们忍受一切的试炼，定不突然， 但是为什么主会向腓拉铁腓的教会说要将生要将冠冕给他们？腓拉铁腓的教会就好像忍耐的运动员，至终他们一定得到桂冠的。是因为坚守基督正道得到冠冕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这个冠冕也不会朽坏的。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并我神城的名，这神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在腓拉铁腓的教会必然深深地体会地震带来的损害，一定体会因为地震而狼狈逃出城外的经验。城和住经不起地震，人只能在野外生活。刚刚我在介绍腓拉铁腓的背景的时候，我说有罗马的作者说，腓拉铁腓这样的城市谁能住啊？常常地震，没有人敢在里面住的，因为常常地震命都不保了，所以他们常常往城外跑。这是这个经文的背景。基督的宣告说，坚忍到底得胜的，要好像神殿的柱子稳稳固固的在神的城里，不怕任何的灾祸，不会像地震来临的时候那种狼狈那种的惶恐。是的，在腓拉铁腓的这个地方会因为地震产生种种的伤害，就好像在这个地球上面会因种种的困难而有彷徨逃生的一种的危险。可是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就好像一个的柱子稳稳的在神的里面，不怕任何的灾祸，不怕任何的灾难。因为这城不是一般的城，这城是神的圣城，而且在城上面，在柱上，在物件上面写上他的名字。我曾经说了，在启示录里面讲，在城上面，在一个人的面上写上名字，是表达这个城这个人是属于写名字的那个。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城，或是说这个城所象征的教会，基督的跟从者，他的子民是属于神的。这种的讲法呢其实有很多旧约的根据，以西结书的48章35节，62章的第二节，出埃及记的28章36节到38节，都是用这个写名字在旗上表达他是属于神的这样一个意思。腓拉铁腓的教会安稳的在这个城里，因为有基督的名字写在旗上，说明他们是属于复活的主的。在这里我们就要谈一谈在第二章第三章甚至在启示录的里面得胜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在先前的好几个教会的信息的讨论当中，我没有详细的讲得胜这样一个概念，现在是时候来讲一讲这个得胜的概念。如果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得胜的这样的一个词语呢是出现在每一次的向教会的信息的里面，就好像说我知道，主说我知道，就好像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凡有耳听的都应当听。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呢都出现这几个的主题，所以得胜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主题。2章的7节、11节、17节、26节、3章的5节、12节、21节都是向七个地方的教会说得胜的如何，得胜的如何，得胜的如何。那么重要的一个的关键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呢？或者说跟我们今天我们现代社会所说的得胜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理解呢？或是说我们回到第一世纪的社会处境当中 来看的时候，我们记得几乎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边缘的群体，都是被那个时候的政权或是说那些犹太人把他们逼迫的。得胜对他们来讲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概念，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经验呢？究竟复活的主在这里应许他们得胜是什么意思呢？如何可以制服列国，把他们打得粉碎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也许我们不能从字面的理解，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认同用暴力去报仇取得得胜。也许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看启示录里面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得胜的。在启示录里面从开始到末了有一个很贯通的主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不是通过武力，不是通过成功，不是通过出色，不是通过力量而达到，恰恰相反，他的得胜是通过坚忍，通过忠心，通过受害，通过被杀，通过死亡，通过复活来得到的。是的，跟从耶稣基督的教会，他的胜利，你我的胜利，也是通过我们的坚忍，我们的忠心，我们的受苦而得胜的。只有这一种得胜能够把人与人之间那种的仇恨，那一种的斗争，那一种的杀戮，那一种的祸患能够除掉。这一种得胜，也只有这种得胜能够使人真正明白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创造恩慈怜悯的神。启示录三章第七节到十三节的信息是要提醒腓拉铁非的教会，在艰困缺乏动荡中要坚忍贞洁，忠心见证，就通过这些的特质来说明我们尊贵的身份。别人看起来可能看起来是很可怜，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忠心的表现。我们的生命有基督的名字写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看到这个信息的里面用了很多的旧约，像以赛亚书，用了很多的象征，用柱子来表达我们在神的殿里面那种稳固，重复用了不一再的说法，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如何属于基督的。这都是复活的主借着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息向所有的教会古今中外说的信息。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教会在艰困缺乏当中，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也许在动荡危难当中，特别我们想到在中东的那些的弟兄姐妹，我们祈求他们能够得到主你的帮助，能够坚忍贞洁忠心见证。他们的处境我们没有能够想象是如何的艰困，所以我们只能够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求主与他们同在，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写上你的名字，让他们经历你的同在。也许不仅仅是在中东，在每一个地方，就是在城市里面，就是在家庭的当中，有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群体在苦困当中的，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经历你的实在。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向我们神的殿。